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建广播第114集，我是主持人 Titan。
Hello， 我是 Julie。
Hello， 我是栗子。
我们在第108集的时候呢，跟大家聊过我们是怎么听音乐的，当时大概聊了几件事情，例如说我们听音乐的单位是单曲、专辑还是播放列表，那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在听音乐，因为像 Julie 好像花了大概8万分钟嘛，还有一些我们听音乐的习惯，比如说听音乐的时候会写笔记，记下来你喜欢的段落是什么，又或者是我们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会不会有习惯听的音乐，就有点像主题曲的这种概念。那接着我们还要回忆一下以前小时候是怎么听音乐的，是听卡带啊 CD 啊，那我跟栗子都蛮惊讶， Julie 也是有经历过卡带的时代的，
没有差这么多好不好
又或者是我们在跟家人就是一起坐在车上的时候选音乐的这种事情，我猜大家多多少少有这种经验，就是家人可能很不喜欢你选的音乐，尤其是当我们还是青少年的时代，音乐的品味可能跟爸妈会差比较多。还有一点点跟 Podcast 有关的话题，例如例子他不想要让 Spotify 同时也知道他的音乐跟 Podcast 的品味，不想要混在一起，所以他在听 Podcast 的时候就会另外用一个 App。那我们在108集的时候有提到啊，听音乐根本就讲不完嘛，所以我们就有准备要再录一集，当时我们还是在三创录音，那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就改成远距录音了，这应该已经是我们第五次的远距录音了，希望大家可以早点回到办公室，或者是有其他的选择，不用一直关在家里。大家现在听到我讲话其实是在我们录音完之后录的，那我们这一次的录音很不幸的刚好遇到 Zencastr 我们使用的远距录音服务的连线遇到很多状况，所以我们录音分了好几次，那使用的设备可能也会有一点不一样，所以大家来听我们的声音如果有一些状况的话请大家多多包涵。这一集我们想要谈几个东西，第一个是跟大家分享一些可以强化我们听音乐体验的 App 或者是网站，上一集我们几乎没有谈到这一类的话题，最后我们想要跟大家聊聊在听音乐这件事情上面还有哪些是让我们比较困扰的地方，或者是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的观察，我们对于听音乐这件事情有哪些期待。
最近我很频繁使用的一个 App 叫做 Jukebox， 它的 App 跟网站的名称叫做 JQBX， 它是一个大家一起听音乐的工具，算是最近让我非常的积极打开耳朵的一个方式。其实大家一起听音乐这件事情，像是 Spotify 的 Group Session， 它在去年的时候就有推出这个功能，但是流程有一点麻烦，也有点阳春，就是我觉得它没有制造出一个大家一起听的空间，所以虽然它去年有推出了，但是我没有认真的使用。 Apple 今年刚结束的 WWDC 也宣布推出一起听音乐跟看电影的功能 SharePlay，但是因为它毕竟还没有正式推出嘛，所以在疫情之间我就朋友丢给我了一个这个 JQBX 的里面开始当 DJ 的一个连接，所以我就进去探索了一番，就这两个礼拜几乎每一天吧都有大概可能两三个小时是待在这个 APP 里面的。 Jukebox 它其实是点唱机的意思，一起当 DJ 听音乐，但是它不是居高临下的那种 DJ 或者是广播 DJ， 而是每个人都可以当 DJ，它感觉比较像是美国电影或影集会看到的，有一些 local pub 都会有一台点唱机，那你在这个机器投币之后可以播放自己喜欢的歌，让整间 pub 都听到你当下想要听或你就是想要让大家听到的音乐。
我们在一些电影里面是不是有看过那种，就是也不一定是 pub， 它可能是餐厅有那种点唱机，那我记得应该类似像怪奇物语啊那种七八零年代的场景会出现的东西。
对，
那你们现实生活中你们有玩过那个吗？
我记得我在台湾的某一间咖啡店还是酒吧之类的地方有看过，但它只是它好像只是展示在那边而已，就是我没有真的去用它，也没有看到有人用它，我觉得那可能只是店主买回来当成一个店里面的展示品而已。
我记得在那个孤味那一部电影里面，就是就是金马奖这次的最佳女主角，就是那个陈淑芳老师，你们记不记得她在电影里面，就是她的那个卖虾卷餐厅里面，她女儿就上去帮她点歌，然后她就在上面唱了有点像是贯穿整个电影情感的那一首歌。我不知道你说的点唱机是不是那一个，
我猜例子讲的是那种一台可能像冰淇淋机那个大小，再小一点，然后它上面会有一页一页的，如果以前的话可能是唱片或者是卡带，再近一点可能90年代有那个光碟片的那一种，然后通常上面会有封面吧，就是告诉你说你现在用的是哪一张。然后 Julie 你讲的孤味里面那个应该是餐厅里面会有的那种卡拉 OK 伴唱机
哦，我也
会不会是那一种、
哦、应该是，
因为 我以前回台南的时候有在餐厅的包厢里面，它会有一台机器，如果你真的需要的话你就可以投币然后唱歌，它会帮你打分数之类的吧。
哦，
对，应该
是迷你版的卡拉 OK 这样。
对对 对，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那例子讲的那个应该是整家餐厅整个场所都会听到你放的你选的那一首歌。
对对对对对，就是还蛮罕见的啦。回到 JQBX 这个 APP，它因为直接是串接 Spotify， 然后听歌跟播歌的来源都是 Spotify， 所以你一定要有 Spotify Premium 付费账号才可以加入。那它网页 iOS 跟 Android 版都有，但是现在疫情在家工作都是开网页版比较多，它也会显示大家现在是开网页版还是开手机版，然后我观察了一下大部分人好像都是显示桌机。现在有一些唱片行会用 JQBX 来放歌啊跟办活动，可以稍稍取代实体的，像是小白兔唱片前几个礼拜就还蛮常在 JQBX 上面放歌的，所以我就也常常进去听小白兔的店员现在正在听哪一些音乐啊，他们推荐哪一些专辑。然后我说一下，就是在 JQBX 进去一个播放室，他们叫 Room， 你可以自己开 Room 当 DJ 播音乐，或者是说进去一个 Room 里面当纯粹的听众，或者是说你当听众当一当，你也可以中途加入变成 DJ， 因为开这个播音室的人他可以设定 DJ 的人数上限，那常常会看到一间 room 里面就可能有五六个 DJ 这样。播音乐的来源是从你的 Spotify 歌曲里面捞，放到这个播放室的 queue 里面，大家放到这个 queue 里面的歌就会随机播放，你自己是看不到别人放了什么东西进来，你只看得到自己放了哪一些到这个播放室的 queue 里面，所以其实你也不太知道这个播音室到底会怎么样子播音乐。在听歌的时候你可以针对这首歌按赞或者是倒赞，就如果你觉得不好听的话你就可以按倒赞，然后也可以打星，打星的话就可以直接加入 Spotify 的播放清单。有另外一个图示是加号，加号的话是直接把这首歌安排到你的JQBX 里面的你想播放的歌曲里面。在这个 JQBX 的播放室里面你还可以用打字的方式跟别人聊天，所以有时候听到好听的歌，或者是说哦，你听到这个 DJ 或者这间播放室今天好像有什么样子的主题，可能就会稍微闲聊一下，就是一种比较不需要太专注或太积极的参与，通常都是把这个东西放背景听一下你的朋友正在听哪一些歌，然后或者是说强迫别人跟我听一样的音乐，就是当我自己当 DJ 的时候。我觉得最棒的可能还是在这个 JQBX 的播放室里面收割了很多没听过但是觉得超棒的音乐，直接可以进到我的 Spotify 的播放清单里面。像是日本送疫苗来的那一天，我们的房名就改成日台友好，然后我这些朋友们他们就开始疯狂的播放日本的歌曲，那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新鲜的，就是耳朵整个大解放，因为我大概从高中以来就极少听日本的音乐了。那天在这个播放室里面他们播了很多我觉得很不错而且乐风很多元的日本音乐，所以我就可以把这些歌全部收集起来，然后全部都直接回到我的 Spotify 清单里面。当然那一天我就不敢当 DJ 了，因为我根本就没有什么日本的歌曲可以拿出来放。
刚刚例子有讲到放音乐，就是他不太熟日本音乐所以他就不敢放这个音乐。我那时候在用 Jukebox 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有一天好像是几个礼拜前例子有丢一个连结，就是说他想要放歌，所以他就把他 Room 的连结丢出来，就因为这样子我就加入这个 Jukebox， 我就去申请一个账号，为了试用我还去把我原本已经停掉的 Spotify Premium 账号把它恢复。我进去开始到处去逛别人的 Room 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哎，其实要放歌那个压力蛮大的。我不知道例子你会有这个压力吗，还是说你怎么克服的？
一开始没压力，因为刚开始进去的时候大家都还搞不太清楚状况嘛，所以大家都是直接 乱播这样，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定的主题或特定的风格，大家就是把自己喜欢的歌丢出来。但是到了后面，大家开始熟悉这个软体，然后也开始播放比较有主题性的音乐的时候，当然考验就开始了。比如说大家就突然开始放弃比较重金属的，那我没有接触，完全无法参与，那就是当个听众就好了。而且其实在 JQBX 里面播歌，听众可以对这首歌按赞或者是到赞，然后你也会在这个 APP 里面可以很及时的接收到通知，说有谁对这首歌按了到赞，是指名道姓的，叫谁按了到赞，谁按了赞这样。然后还有一个仪表板，就是如果按赞的人多的话呢，他就会偏右，但是如果有人按到赞的话，这个仪表板就会偏左这样子。所以这也算是当 DJ 的压力吧，
大家都看得到有人对这首歌按到赞，然后数量多少人按这样子，像 Reddit 那样。
好像可以吧，好像可以。
啊，那这样压力不就超大了？对，是我的话不敢放歌啊。
那个到赞是记名的吗？譬如说是看到是谁按了到赞，还是说
可以啊？可以，
哦，是显示
的。他有通知，他有通知说，谁按你这首歌赞，谁按你这首歌到赞。
天哪，还会发通知，哦？
因为如果匿名的话，我就会觉得感到放心。
我可能就爱好比较分明吧，像是爵士乐，我到现在还没有办法领略它的好。JQBX 这个软体就在这几天让我去广泛的大量的听到很多自己本来不会听的东西，我觉得是一个还蛮有趣的形式啦，就是大家一起听音乐，然后也算是疫情时代保持一种若有似无的人与人连接的方式这样。
我对 Jukebox 还有一个印象是它好像在social 就是社交方面好像就比较仅止于说是在 room 里面大家可以聊天，然后你可以在 room 里面如果有看到有某个 user 比如说某个 DJ 你觉得他品味很好，你可以 follow 他还是加好友之类的。可是就像我刚刚讲的，那时候栗子丢 room 进来的时候，我进去我想说，欸，我里面认识的人可能就只有栗子，我想要搜寻栗子 ID 去 follow， 就发现好像他没有这个设计，他的搜寻功能只能搜寻 room 的名字而已。
其实我也不知道大家 ID 耶，因为大家的匿名都取得很 ㄎㄧㄤ， 对对对。就不是像 Clubhouse 或者是 Twitter 这种比较会用真实姓名或者是说跟你其他的网络代号比较统一的名称，大家其实都看不太出来彼此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其实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我觉得还蛮舒服的状态啦，就是偶尔说话也没有很强的社交连接，也很难 follow， 就是没有压力，蛮安心的，就放在背景，然后有人跟你一起工作的感觉。
欸，那我好奇，你们如果到时候比如说像苹果 iOS 15出来之后有那个 share play 嘛，那不是可以一起放影片还有甚至放音乐，你们会去用这个功能吗？
会想试试看吧。
我也会想用。欸，
不过我想这个感觉跟 Jukebox 这种跟陌生人的就是你开一个 room 然后大家会进来，你可能把那个连结丢到比如说 Twitter 上面然后让大家自己跑进来，或者是平台自己有推荐的机制大家会进来，我觉得好像感觉又比较特别一点。
苹果这个好像是更亲密吧，就是跟朋友，
啊，
跟
你
真的认识的人
打 FaceTime 或者是 Message 有在传讯息的人才可以吧。
对，
在我们现在录音的前一天 Spotify 就刚推出了一个 Clubhouse 的竞争对手叫做 Green Room， 就是绿色房间这样，它就是三月底的时候被 Spotify 并购的 Locker Room 这个 app， 所以它其实是要另外下载的一个 app， 因为我 suppose 它应该就是 Spotify 里面的一个内建功能，是不是它是一个要另外下载的 app， 而且台湾现在还没有开放使用，所以我也还不知道它实际用起来的感受怎么样，但是看它的介绍是说它有提供录音的功能，所以我觉得搞不好之后有一些音乐人或是大家朋友之间可以直接在上面开一个 room 然后即兴创作，然后这些音乐可以被录下来，可以变成真的是之后作为一个歌曲的蓝本这样。我觉得疫情影响让大家除了刚刚 Liz 跟 Titan 讲的那些一起听的需求变得蛮蓬勃之外，我觉得一起唱的需求也变蛮高的，像我的朋友们是那种一个礼拜都要去一次 KTV 的狂热分子，他们现在非常痛苦，所以就找了很多，对，
一个礼拜要去一次，
他几乎每个礼拜都去啊，就是很夸张，然后 所以他对这个一起唱歌的需求就蛮高的，我就觉得应该可以推荐他之后如果 Green Room 在台湾开放的话，应该可以就在上面开个 room， 我们可以在上面一起唱歌，这样我觉得某程度上可以弥补一些刚刚说的一起听这种互动感，因为可能一起听就只是听歌，它是一个比较被动社交比较 relax 的方式，那一起唱就是会更有种在 KTV 的感觉，我觉得感觉也蛮棒的，然后也可以连线一些国外的朋友，自己觉得这个应该是还蛮值得期待。
我补充一下，刚刚 Julie 讲说 Spotify 的 Green Room 是因为他们收购了 Locker Room， 那因为 Locker Room 算是跟 Clubhouse 同一个时期比较受到大家瞩目的多人语音聊天的服务，那因为 Locker Room 它更聚焦在这种体育赛事，在北美市场，大家对于体育赛事是非常关注的，所以像这种线上聊天或者是像 Locker Room 这种服务是蛮受到特定族群的欢迎的，比如说现在正在进行的是 NBA 的季后赛，或者是欧国杯也正在踢，所以像这种需求应该是有的，那加上运动迷他们其实就像大家会去听演唱会这种乐迷，他们其实有一点像，就是一定是跟几个朋友一起。我昨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有看到像 Benedict Evans 嘛，他说他觉得 Green Room 看起来好像还是比较偏运动的这种感觉，那我不知道说过一段时间它会发展成就是 Spotify 希望它发展的样子，比如说结合 Spotify 自己的音乐库，然后刚刚 Julie 有讲录音功能，甚至我不知道跟 Anchor 会不会有什么整合的功能在里面，就是把聊天室的录音也把它录下来变成一个 Podcast， 然后产生一些新形态的内容，
应该是有可以直接他想要直接串成 Podcast， 因为在那个界面上面它是可以直接在你开一个 Room 的时候就是可以输入你自己的Podcast 的名称，所以它 suppose 就是你应该可以到时候如果你按那个录音的话可以直接变成一个 Podcast 的节目，我觉得这是蛮方便的。
我觉得 Clubhouse 现在压力应该很大，因为 Twitter 啦 Facebook Spotify 都差不多就位了，
所以看到有人说 Clubhouse 这个就是一个 feature 不算是一个 product，它比较像是原版的社群网站上面会推出的一个功能，
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下啦，看看过一段时间它的发展是怎么样，因为有时候国外的状况跟台湾会就是没有衔接上吧，比如说像 Green Room 台湾现在还不能用。
对，刚 Liz 介绍是比较属于那种被动社交的听音乐方式，那我自己是蛮习惯有时候会自己来探索一些新的音乐风格，虽然我自己也是 Spotify 的重度使用者，但有时候用久了之后还是会觉得有点腻，因为虽然那是自己听音乐的舒适圈，可是有时候觉得踏出去听一下好像也还蛮不错的，所以我觉得可以介绍大家两个我自己觉得还蛮有趣可以拓展听音乐的范围的两个服务，一个叫做 Radio Garden， 它这个网站收录了全球现在有超过30,000个广播电台，你可能听到广播电台会觉得超老派，现在到底谁还在听广播，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可以听一些国外的广播电台，所以会听到很多当地的一些音乐或者是广告的口播，这种我都觉得是蛮有趣的，虽然有时候语言的隔阂可能听不太懂，但是那个风格跟在台湾听广播的感受就还蛮不一样的。它的使用上你可以想象就是像是在 Google Earth 这个界面上面听音乐，你可以直接去转动这个地球，然后在世界各地找你喜欢的广播电台来听。我有听到一个是譬如说是在莫桑比克的一个电台播那种很像民谣的歌曲，我就觉得瞬间很有那种异国感，很像去度假，就还蛮有趣的。然后还有我觉得格陵兰的也很秀，你会觉得我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去格陵兰，但是听一下那个电台你就会觉得哦，好像跟这个地方有蛮接近的。然后台湾的话我也觉得蛮好奇，然后说那这样国外的人会听到台湾什么电台，我找了一下台湾的话它在上面已经有四个电台，像是教育广播电台啊，然后还有几个比较是在地的电台这样，所以总共有四个。如果你不小心转到自己觉得很有趣的电台，你也可以就是按一个爱心收藏下来，因为你之后就可以重复的去听。那它还有一些是它可以以一个国家或是以城市为单位，它会帮你排序，譬如说一些热门的电台，所以如果你譬如说对某国家某个地方特别有兴趣，你可以从它推荐的热门的广播电台里面开始听这样。我自己觉得它勾起了很多我在旅行的记忆，因为我之前出国玩的时候可能都会用当地的轿车的 APP 或者是坐当地的客运跟巴士等等的，那它上面其实基本上都是播在地的电台，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电台的一连接到然后声音一播出来会觉得很有出国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它的界面也很不错，就是有 app 然后有 web 版，就蛮推荐大家关在家的时期可以假装自己出国玩了一趟。 那我觉得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Radio Garden 这个服务。它其实2016年就出现了，是荷兰的一个声音跟视觉研究所跟欧洲有五个大学合作的一个非盈利的专案。到了2019年的时候，团队里面的其中一个人就把它独立出来，变成一家小型的一个公司。到去年2020年的时候，他们对这个产品做一个重新的设计，所以除了把 App 也翻新，所以变得蛮多好看的功能。像以前只有 Web 版，现在还有 App 可以用，所以你在手机上的使用是你可以用一只手指头去直接转动整颗地球，就会觉得诶蛮流畅的。然后这个创办人在年初，就是2021年的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接受英国的卫报的采访的时候有说，他很讶异就是在疫情期间流量达到这个服务有史以来的最高峰，就是光单一个月就有超过1500万个 user 在使用。而且它的使用我觉得非常方便，是你不用注册，不用登入，就非常的没有门槛，而且操作起来非常的简单跟直觉，一点进去就可以直接听到广播的音乐，觉得蛮棒的。我就发现说这个创办人他本身自己就是一个设计师，然后也是一个开发者，就是他现在是说他有一个小小的团队一起跟他一起做，这样就是蛮推荐大家可以来用用看。另外一个我有发现是比这个 Radio Garden 更早比较类似的服务叫做 Radio， 然后那个 O 有五个 O， 那五个 O 代表的就是五大洲的概念，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名字取得很巧妙。他是一个 DJ 啊，然后跟制作人还有音乐人，他们在2013年的时候就推出的一个音乐服务，就你一打开也是一张世界地图，可是它不是立体的地球，它是一个摊平的，然后比较复古感的那种世界的古地图。然后它的地图底下是附一个时间轴，从1900年代开始，所以你可以看不同时期、不同国家跟不同的音乐风格。它有三个选项让你选，你可以选很慢的，或是很快的，或是很奇怪的，就是三种风格的音乐。然后有点像是你可以从历史跟地理的维度来听音乐，我觉得蛮有趣的。就譬如说，你可以听什么1910年代俄罗斯的音乐这样子。然后它蛮特别的是因为它是用很多 DJ 跟音乐人合作推出的那种比较是策展形式的音乐服务，所以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它也会显示说是谁挑选这首歌放到 Radio 这个服务上面的。它其实除了自己挑歌之外，他们也很依靠大量的使用者来算是提供或是推荐一些音乐的歌曲。
因为我没有用过，好奇说 Radio 它上面的音乐的它播放的状况是怎么样，是直接一个音档就串流的方式播吗？因为像刚刚例子介绍那个 Jukebox 它是跟 Spotify 整合嘛，所以它的音源就直接是 Spotify， 那 Radio App 它的音乐的来源是什么？
我觉得它完全跟串流音乐完全没有合作，因为它有提供付费方案，那付费方案就是一个月$4，然后你可以收藏你喜欢的歌，或是挑下一首，或是完整歌曲。所以就是我发现在这 Radio 上面，如果你是免费的用户的话，歌曲你可能只能听片段。我也蛮好奇，就是它的音乐是直接跟音乐公司谈版权然后放上来的吗？或者是用其他方式去处理的？因为它的歌很多是很早期的，就是因为毕竟从1900年就开始。它在网站的介绍里面有讲到说，就如果你愿意付费的话，也算是支持他们跟这种主流的串流音乐做一些抗衡这样。但是它其实蛮早就出现，一直到现在都还可以存活下去，我在猜想它应该真的是有蛮固定的一批使用者有在使用他们的服务。而且他们虽然更新速度蛮慢的，但是他们有开发一些新的功能，譬如说在这个地图上面你可以有一个 taxi 的模式，可以在地图上面算是环游世界的感觉，就还蛮有趣的。我觉得它的网站是做的是好看的，蛮精美，体验感受也蛮流畅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对这种复古年代的这种其他国家的音乐有兴趣的听众，我觉得这两个可以结合一起使用看看。我自己是更喜欢 Radio Garden 一点点。
那我来另外介绍一个最近看到的自己动手做的小东西，这是一个可以自制混音带寄给朋友当成礼物的网站，叫做 Send a Mixtape。 那 Mixtape 就是混音带，可能要为年轻的听众介绍一下什么是混音带，就是小时候我们会把不同录音带或者是 CD 里面喜欢的歌录到同一卷空白的录音带里面，当成自己听或者是送给朋友，还有一些人可能会拿来告白或当礼物之类的。 那混音带里面就是集结了制作者精心挑出来的歌曲，可能是想要对朋友说的话，或者是一些他们一起听歌的回忆。那这不算是一个很轻松的工作，因为要计算好时间，要适当的把歌切在对的地方，上一首跟下一首之间也要有适当的停顿， 要有恰到好处的暂停时间，所以常常要来来回回按录音机的前进啊、倒退啊、暂停跟播放。然后 A 面录完还有 B 面，而且如果不小心磁带被录音机搅进去的话还要重录，所以就真的是一个 很有心意，如果是要送给别人的话真的是要很有心的一个工作。然后这应该也算是我们那个年代弄播放、弄自己的播放清单的方式。有一本书叫做《我的爱情是一卷自制混音带》，就是每张都是以混音带合集为引子的爱情故事。那有兴趣的听众可以找来读看看，顺便回味一下那个时代风行的摇滚乐。
我觉得我好像没有跟上那个年代，因为我印象中自己自制这个播可以播的东西好像已经是 CD 的时候。
哦，
我小时候可能刚好因缘际会没有，就是虽然我是有经历过卡带的年代，但好像就只有经过录音播录音带，但是好像没有像那种做 mixtape 的经验这样子。
哦，我是小学的时候好像有自己玩过一两，就是玩过几卷这样子。
是要有一个就是一台比较大的收音机，它要可以同时放两个卡带进去嘛，
对，
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对，不然的话就是两台录音机，然后一台放另外一台录这样。
那 Julie 有玩过吗？
我有经历卡带的年代，但是我好像真的也没有玩过 mixtape， 然后就直接到 CD 就自己抓。那时候对啦，好啦，就是抓歌啦，就是到
抓歌
的年代。对对对，我好像就直接跳到那里去了。
话说回来 CD 要录不同的歌已经很方便了，那现在有 Spotify 可以制作跟分享播放清单当然更方便，但是好像就少了一点礼物感。那网络上现在有一些可以让你自制一卷混音带的方式，刚刚说的 Send a Mixtape 就是一个还蛮可爱又很方便又让老人可以忆当年的一个产品。你到这个网站之后可以用很简单的三个步骤把 Spotify 播放清单变成一个实体的录音带寄给对方。第一步是先把你要送给对方的歌在 Spotify 上面先建好播放清单，然后在这个网站输入播放清单的网址，完成之后它就会产生一个专属的 QR code， 也会变成一卷录音带。那你要印出来按照它的折线跟裁切线简单的剪剪贴贴就可以变成一卷录音带寄给你的朋友。那对方收到之后只要扫 QR code 就可以播放你为他挑选的歌曲了。这算是一个很现代很方便很快速的方式，可以创造一种仪式感跟复古的感觉吧，然后还有一种所谓的真挚的手工情这样。除了 Send a Mixtape 之外，网络上制作混音带的服务还有像是 Cassetta.co， 它这个就是可以自选录音带的封面跟背景图片，在疫情里面也可以当成算是送给朋友的虚拟礼物这样。如果你要发现更多合集的话，像是 A-Tracks 或者是 Mixcloud 可以选择，你可以把不同的歌组合起来，然后用自己的方式诠释音乐，把不同艺术家跟不同乐团的歌曲组合起来，变成感觉就是有你存在的一个合集，可以分享给别人，也可以让别人在这个网站上面发现你的合集。
接下来我想要介绍的很多其实跟我刚刚前面讲的 Radio Garden 或是 Radio 一样，都是围绕着地图这个概念去听音乐的，比较是有种探索的感觉吧。因为在2014年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时候是 Spotify 收购了一个数据公司叫做 The Echo Nest， 就是为了优化他们的演算法，然后就分析你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啊，然后关注哪一些歌手跟乐团，然后就可以提供给你比较多客制化个人化的服务，更符合你自己的需求这样，然后也开始产生很多歌单，所以也就是那时候开始有每周新发现 Discover Weekly 的歌单，其实它2015年的时候就有了这样。那因为它也知道你的所在地，所以我觉得它也可以推荐你很多譬如说符合当地现在在发生的时事，就像台湾如果在办金曲奖的话， Spotify 就会推荐你一些金曲奖歌手的一些精选歌单这样。但是我后来发现说这一大堆的数据大家可以想象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量，这些数据不是只拿来 帮你做你个人的客制化服务。因为这个 Echo Nest 的一个首席工程师叫做 Glenn McDonald， 就是那个麦当劳的 McDonald， 他就是利用了这个 Spotify 每天产生的这么多资料去做出一个很大的一个音乐流派的地图，叫做 Every Noise at Once。因为The Echo Nest 被 Spotify 收购之后，他也跟着一起进入了 Spotify 团队，所以后面的很多演算法跟譬如说 Daily Mix 啊，然后Discover Weekly 这种歌单都是算是他这边的数据一手带过来，然后后续才发展出来的服务这样。那这个很大张很大张的一个地图，它在网站上面你可以想象它是有四个象限，然后分布着 Spotify 里面分类出来目前有超过5000多种的音乐的类型这样。它有大概依照一个感觉去分出就是这四个象限，我自己有点难定义说这四个象限可能会比较是笼统的，譬如说比较柔和或是比较尖锐这种感觉。那你可以在这个地图中去探索你自己从来都不可能听过的那种音乐，而且它的界面就是非常的阳春啦，它上面的字很小，密密麻麻的，然后用一些不同的颜色去区别。虽然很阳春，可是我觉得好处就是说你可以专注在探索各种我可能连这个名词都没有听过的一个音乐类型。而且反正现在疫情在家时间很长，我有时候在默默在上面就会耗掉一个下午，因为点进去之后它会连到 Spotify 的歌单，所以很方便，是你可以直接点进去连到 Spotify 里面听音乐，看它的清单。如果你觉得这个地图本身长得太大太广，很容易就是眼花缭乱，它也有可以切换成清单的那种检视的模式，所以就是你可以从上面然后一直往下拉拉拉拉到5000多种的音乐类型这样。那它也有开发出一些筛选器，譬如说你可以选择比较主流或是非主流的一些音乐，去找到你平常真的不太可能涉猎到的音乐。像是我套用了一些筛选器之后，他就推荐我听一些泰国的偶像团体啊，或是土耳其、罗马尼亚这些地方的音乐，我觉得很特别。而且有一些听了是真的觉得其实蛮好听的，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觉得也是打破一些自己的刻板印象这样。
我补充一下刚刚 Julie 讲的 The Echo Nest， 他们其实是一家从 MIT Media Lab 出来的公司。那其实当时在做这种相关的研究啊，大家的理论是这样，音乐里面有各种元素，那他们相信说把这些元素做好分类跟配对还有做分析之后，可以得到一个像指纹一样的东西，根据这些分析数据他们就可以拿来做后续的运用，比如说像刚刚 Julie 讲的说类似风格的音乐要怎么判断，他们就可以依据这个东西来做。 The Echo Nest 他们在被 Spotify 收购之前，他们的客户其实蛮广的，而且都很有名，比如说像 MTV、 BBC 还有华纳音乐，当然还有 Spotify 以及他们的竞争对手像 Audio， 还有像大家看音乐录影带都会看到的 Vevo、 VEVO都是他们的客户。那还有像天狼星这个卫星广播的服务也是，那后来他们就卖给了 Spotify， 以这个类似的概念去做创业的还有一家公司大家可能也听过叫 Pandora， 他们也是觉得说啊，我们就用这个广播然后让大家来按。当时的概念很简单，就是 Pandora 在播广播电台的音乐你是不能选的，那你只要听到你喜欢的你就按个赞，然后不喜欢就按个倒赞。
然后 Every Noise at Once 它在最下面有列出大概有10几种 Glenn McDonald 他列出来的依照 Spotify 上面的数据你可以去看的一些其他的类别，譬如说他可以告诉你说这个地方的一些独特的听音乐的一个数据的统计，譬如说美国某一个城市可能最近大家都听什么样的音乐啊等等的，或者是说2020年最热门的什么圣诞歌曲等等的，就是一些蛮有趣的数据，有性别的啦，然后譬如说有城市啊国家的，就是我觉得在上面可以看到一些蛮有趣的统计数据。虽然说它的界面真的就是蛮阳春的，可能一开始我觉得如果是外貌协会的人会觉得它是怎么长得这样，但是我觉得它的范围很广，所以我觉得慢慢摸索还蛮好玩的。然后 Glenn McDonald 他在做这个 Every Noise at Once 的时候，他有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跳过一首歌的时候是因为你真的不喜欢这首歌，还是因为你其实蛮喜欢这首歌但是你已经在 CD 上面听了1500次所以你才会把它跳过。这件事情就完完全全达到我的痛点，因为我一开始听音乐是不分就是播放清单的，我喜欢的我就会把它加到一个我自己的播放清单里面。我刚看了一下，我现在目前里面有大概3000多首歌， 我就觉得每次听音乐的时候我按随机播放就一点都不随机啊，所以我这边就要谈到一个就是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之前对随机播放这个词产生了很大的一些误解，因为我们可能会想说所谓的随机播放就应该是啊不同专辑啊不同歌手啊不同曲风啊这些元素全部都要平均分布一一出现，这才叫随机播放嘛，我就不想要连续听到可能五月天的歌连续听到三次这样。所以就有网友说其实大家理想中的那种随机播放应该要帮他证明叫做平均播放，因为关于真正的随机播放这件事情已经算是一个考古题吧，就有网友很早期就开始讨论说 Spotify 的随机播放功能真的是随机的吗，像这个问题就在 Quora 上面算是一个蛮热门的问题，然后 那个时候Spotify 的工程师就有回答他说他曾经是真的完全随机，但是很多使用者就一直抱怨说你们随机播放功能一点都不随机，就是你们是不是都用某一种演算法来决定说哦，你要推播什么歌给我，譬如说你可能跟唱片公司有达成什么协议就是你要一直偷偷推谁的歌给我听这样子，所以 Spotify 就是不生其扰，他就觉得说我的随机播放真的很随机啊，可是你们一直抱怨，他就干脆去设计了一种新的演算法可以更平均的去分配这些歌手跟类型，所以这就导致说以 Spotify 来说好了，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随机播放真的不是真的随机，而是经过运算上面的设计让你去觉得它是更随机的。然后这个工程师在 Quora 的这个回答上面他就有说到 Spotify 演算法改变的这件事情让他就很有感触啦，他觉得说要做出每一个使用者都真正感觉说被打乱然后很随机的这件东西其实是很难的，非常难，所以导致他们还去搞了一个让你觉得很随机但实际上一点都不随机的演算法，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
刚刚 Julie 有跟大家讲 Spotify 嘛，那我之前读一本书是有名的科技记者 Stephen Levy 写的，叫做为什么是 iPod 改变世界的超完美创意，我之前可能有讲过这本书，它英文书名是 The Perfect Thing How the iPod Shuffles Commerce, Culture and Coolness，里面有一章专门在讲随机播放的神奇密码，就是在讲说当时在 iTunes 这个软体里面有 Shuffle 的功能就是随机播放，那很多人就开始质疑说这个 Shuffle 真的有随机吗，那状况其实就像刚刚 Julie 讲到，人们想的随机其实他要的不是随机而是想要平均，就是每一首歌出来的几率应该要一样，所以为什么一开始大家会开始怀疑 Shuffle 不是 Shuffle 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每次按一次 Shuffle 它就会把你的曲库里面的资料全部打乱它的播放顺序，假设你的曲库里面有3000首歌好了，这以今天的角度来说不是特别多，比如说刚刚 Julie 的最喜欢的播放清单里面就有3000首，这不是它整个曲库。好，那可是我们通常在听这个 Shuffle 的时候我不会真的把3000首都听完然后我才重新一次 shuffle， 我一定是听大概几十首，然后等到我下一次要听的时候我就按一次 shuffle， 所以他就重新洗牌。那这是为什么有一些歌曲你觉得你上次已经听过，为什么这一次他又出现，原因可能是因为这样，因为如果你把那个 shuffle 听完那应该就不会有这个疑问，可是因为不会有人真的把 shuffle 的曲目在一次 shuffle 的过程把它听完，所以才会有这种问题。当时他就因为这件事情去问了很多人，然后去跟他解释啊，好等等的，他们会觉得说这种 shuffle 的功能哦，其实是因为在数位的年代才有机会去实现的，就是开始有 MP3 啊，那所有的音乐都变成放到一个大的资料库里面才可以做到这种随选播放这样子。他在书里面有形容说像 shuffle 这个功能他就有点像是会把你已经忘记的歌曲、哦、重新再带到你的面前，就像久别重逢的老友这样子。那他甚至说这是一个带给当年的人全新的世界观，那当然这件事情在我们今天串流这么盛行的年代可能已经没什么特别了，可是对当初、哦、大概2000年那个时期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新鲜的体验。当时啊，他还有因为这件事情去问了苹果橘子经济学这本书的作者李维特，他就有提到说其实人的心智是很难领悟这种随机性的，我们想要的是平均不是随机这个概念。那书里面有举一个例子，我觉得大家可能以前高中数学在学排列组合的时候应该有学过这个问题，就是生日问题、哦、如果你把40个人集合在一起让他们群聚，请他们写下自己的生日，你会发现啊，这一群40个人里面有2个人生日同一天的几率会非常的高，大概有90%，大概 89.多%，非常的高。所以可能大家在成长过程都有一些经验，就是说诶，班上有人跟我同一天生日， 好，那可能有些人有这个经验。关于随机播放这件事情，我可以来问一下 Julie 跟 Liz 哦，就是你们可以接受完全随机播放吗？我自己是觉得玩一玩可以哦，比如说一年玩个几次，就像刚刚讲的，把一些我已经忘掉的歌再重新用比较出乎意料的方式复习一下。但我觉得我平常可以接受的并不是整个曲库可能上万首歌这样子做 shuffle， 而是说在我过去听过的歌里面我比较喜欢的，比如说我的五星歌单或者是三星以上的歌单，让他们 shuffle， 我会比较喜欢。而且我不希望当时我是在做别的事情，比如说跑步，因为我们在上一集有谈到嘛，大家在运动的时候，在做别的事情的时候，有一个你自己专属的你想要听的音乐，这时候你不会想要说你在运动的时候听到让你动力跟冲劲完全消失的音乐。
我应该不会吧，因为我还蛮常，如果我真的让我的 Spotify 不受控制的随机播放的话，我是还蛮常会需要切歌的，所以我应该还是会需要在一个有限制的范围之内让它随机播放，但不是完全放任式的随机播放。
因为我就是遇到在运动的时候，我很常我就随手点了一个我最喜欢的播放清单，就出现一些抒情歌，然后完全就是会突然觉得 feel 很不对。然后我就是也是因为在看Every Noise at Once 的时候，我就在 Hacker News 上面看到就有网友推荐了一个工具叫做 Smarter Playlist， 就是更聪明的播放清单。它是一个 web app， 就是你可以自己去组装一些很简单的 components， 那些小零件去执行一个程式，所以就可以产出比较智慧化的播放清单。那你可以去组合各种音乐的来源，譬如说你可以用歌手啊、专辑啊、音乐的风格啊，或者是各种你自己设定好的一些条件，去创造出新的然后是符合你自己需求的播放清单。而且它的界面设计是还蛮简单的，就你可以自己去组装，可以去过滤啊，产生这个新的播放清单。那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你比较容易想到的是可能你会听一些 Today's Top Hits， 今天最热门的播放清单好了，这个清单是可能 Spotify 都预先产生好的嘛，可是里面总是会有一些风格或是一些歌手是你不喜欢的，你想要过滤掉的，那你就可以在这个里面执行这样的程式去过滤出你不喜欢的一些来源，去创造出一个专属于你自己的 Today's Top Hits， 就是很符合个人的需求。那譬如说你也可以就是在两个 Spotify 的播放清单里面，譬如说通勤啊或者是咖啡厅歌单好了，就这两个清单里面你可以去做很像 shuffle 的概念，去创造出一个新的播放清单，然后这两个清单里面可能会有重复的歌，所以你也可以再塞一个 filter 叫做去掉重复的歌，所以确保就是说你自己不会听到同一首歌两次，可是又可以同时听到两个你喜欢的歌单，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客制化。譬如说也有一个情境是你可以选一个你自己喜欢的清单，然后再加入一个来源，譬如说是你最喜欢的歌手，如果以我为例，我可能就会加入 Taylor Swift 之类的，然后为了确保这个清单不会出现一些你不喜欢的歌手，那你可以再另外再加一个 filter， 那个 filter 也可以是一个播放清单，就是这些都是我不要听到的歌，或者是可能假设啦，你可能刚分手，你不想听到某一些会勾起你悲伤回忆的歌曲，你也可以把它加入一个所谓的很像是黑名单的播放清单，然后把它丢进去脚本里面去执行，那你就可以听到一个很符合你当下情境需求的播放清单这样子。那你也可以去设定这个程式去执行的频率，譬如说是每分钟还是每个月去执行一次。那我在实际操作起来是觉得很流畅，它可以直接串接你的 Spotify 账号，然后直接设定，然后有一些是其他网友已经做好的那种 program， 你可以直接把它汇入进来，我觉得非常方便，就推荐给很喜欢 DIY 的大家，因为我觉得它使用起来真的有客制化的感觉。我可以举例有一些蛮特别的是你可以设定一些譬如说你已经什么三个月没听过的歌，或者是我想要听的是今天的最热门歌曲和五十年前的最热门歌曲的一个 mix， 像这些都是蛮多网友有使用的播放清单的一些条件，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上去操作看看这样。
如果它内建在 Spotify 里面的话，我应该会还蛮常使用的，偶尔就是会想要听某个曲风，但是这个曲风里面我不想有哪一些乐团或哪一些艺人， 请帮我过滤掉，可以在 Spotify 里面做交集合集这些动作，然后对客制化一个不用切歌但是又可以听到新的音乐的。
对，因为我就是很好奇为什么 Spotify 不能多一些就是这种 filter 的功能。对啊对啊，
过滤的条件
就是比较客制化一点，现在反而还要大家自己去做这种 web app 来符合自己的需求。
我比较少用 Spotify， 那 Apple Music 或者说 iTunes 它从很久以前就有所谓的智慧型播放清单，那里面其实就像你们刚刚讲的，可以自己增加规则，排除掉特定类型的音乐，或者是排除掉特定艺人的音乐。我看它的选项其实非常多，它的可以控制的元素很多，就是刚刚讲从 genre 啦，播放的频率啦，你给过的分数啦，甚至播放次数。因为其实以前我知道大家在搬资料库的时候最讨厌的就是播放次数的资料不见，那这样可能对你做这种清单的时候还有他判断你的品味就会有很大的影响吧。因为大家都希望说知道说啊，我最喜欢的歌是什么歌，用播放次数来看应该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数据嘛，对不对？甚至我还有看到说你可以用 BPM 或者是 bit rate 来选你的音乐这样子，那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 BPM 的话就是节奏嘛，如果你现在需要比较快节奏的音乐，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条件来筛选所以说可能像你在健身慢跑的时候应该就可以比较快的找出你的曲库里面有哪些适合的音乐这样。
这好像又有点像 metadata 的部分吧，就是一首歌的元素越多我们可以设定的条件可能也越多，就是可以更细节的去设定一些东西，去挑出更精确的一些歌曲来听。
不过我不知道说大家现在还想不想这样做，就是动力还有没有那么强。因为我只记得我上一次用可能是已经是我学生时代的时候，就是比较有空，然后我就在那边玩 Smart Playlist 说哎，有哪些元素我可以调整什么的。我后来就比较凭直觉，就是我在建播放列表的时候我就是直接把我现在突然想要听的歌我把它凑在一起，然后排个顺序这样子就结束了。
这种功能可能就是都是刚开始的时候会很兴致勃勃吧，
或者是有一些现成的，像刚刚 Julie 讲的
有
现成的，有
一些 template
我直接拿来套用然后做一些调整。那我觉得这样对大家来说应该就会使用上会比较轻松。讲一个岔题，就像好比 IFTTT 好了，叫你重新自己弄一个脚本自动化的流程可能有点麻烦可是如果有别人做好了给你直接按一个键就套用，再按照你的需求去调整，我觉得这个门槛就会降得比较低。
所以我现在都是先套用就是其他人的写好的脚本来进行改动，而且它还可以就是排序，它有一些最热门的比如最多网友使用的脚本，然后它有一个排序这样子，所以我就会直接参考大家的再结合一些我自己的需求去做小调整。总之我是觉得这还蛮方便的，可以推荐给大家玩玩看。
所以你刚刚说的这个程式它是会直接串 Spotify， 所以它是直接在 Spotify 新增一个播放清单
吗？它的界面你可以在里面设定好之后你就按执行这个脚本，然后我同时在我的 Spotify 里面就看到多出的一个播放清单，那个就是属于我刚刚在里面设定好的那个播放清单。 就是蛮同步的。
你刚刚说可以设定执行的时间嘛，所以就是 Spotify 这边也会自动同步执行。
对，你可以设定你要的频率跟时间的次数这些都可以设定，所以你也可以设定譬如说下个月再开始执行等等的都可以，还蛮可制化的。
好，等一下录完音之后来试看看。
接着我来分享一些不是让你直接聆听音乐但是跟音乐分析有关的专案。这些作品都是由 The Pudding 制作的。那 The Pudding 这是一间很擅长使用数据来考古把资料视觉化的公司，他们已经累积了非常多有趣的作品，包含音乐相关的就有30多个，大多数都是跟歌词探勘流行音乐趋势，或者也有一些关于音乐的旋律是不是越来越像，或者是人声高低音的讨论。今天来分享几个我觉得特别有趣的专案。第一个作品是他们开发了一个 AI 机器人来收入你的音乐品味，这个作品叫做 How Bad Is Your Spotify， 中文应该是说你的 Spotify 聆听品味有多烂。这个 AI 机器人号称它收集了200多万个音乐指标，像是乐评网站 Pitchfork、 新闻网站NPR 的音乐专栏，或者是唱片行的音乐推荐评语，还有一些你根本没听说过的乡民评论家，这些各式各样的意见跟评论集合起来的一个 AI 机器人，它就是一个对话形式。这个 AI 机器人它就会像一个故意羞辱你然后来鞭策你成长的音乐 coach 一样，或者是说像 CNN 报道这个专案时形容，青春期的时候你总会有一些朋友自认为音乐聆听的品味跟深度高人一等，他们可能会用一些轻蔑的口吻来嘲笑你听的音乐或者是你喜欢的歌手或艺人。这个机器人首先会先请你交出自己的 Spotify 聆听记录，然后丢出一堆问题，像是要你承认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听过这些歌。像我就被问说，真的吗？你是认真的吗？你真的听了 Carly Hansen 的 Numb 吗？你当初是认真的想要听这首歌，还是是想要听这首歌有多烂所以才听的？这个 AI 机器人它一边会假装侦测我的 Spotify，一边说，哦，你的 Spotify 真的感觉很高级耶，开玩笑的啦。在一连串酸人的语句之后，最后他终于列出我最常聆听的歌曲跟歌手的排行榜。当然他就不改本色的跟我说，你对这些歌手的爱未免太泛滥了吧。他一直笑我听太多 Blur 跟 Grimes， 搞得我都想要检讨一下自己是不是太脑粉的。我还看到有人说自己被形容成，你的嘻哈乐是不是都是从 TikTok 学来的啊，这真的是还蛮让人气死的评语。当然他们最后有声明说，这不是真正使用多高深的 AI 技术，只是他们用自家的资料库虚拟出一个自命不凡的音乐爱好者，弄出一些好笑的语句，假装嘲讽使用者的 Spotify 聆听资料。所以不用太被激怒，或者是不用太相信啦，这只是一个有趣的专案，我觉得算是以另外一种角度来审视自己的 Spotify 聆听记录，顺便体验一下被乐评家狠酸一把的被虐感。另外有一些跟歌词探勘相关的专案，像是有一个计划叫做 The Largest Vocabulary in Hip Hop， 他们在这个专案里面绘制了嘻哈乐里面的词汇量有多丰富。这个专案分析了接近大概100个嘻哈歌手他们最初发行的歌曲的前 3.5 万个词，来比较哪一些嘻哈歌手使用的不重复词汇量最多。那里面有一些蛮有趣的发现，例如有一位嘻哈歌手 A$AP Rock， 他在 3.5 万个字里面用了快8000字是不重复的用词，也就是平均每4到5个字就有一个字是独特的，这个词汇量应该算是蛮惊人的。我自己比较讶异的是，它还有一个跟摇滚乐跟乡村乐的综合比较，那嘻哈乐的不重复词汇量是远远超过另外两种类型的。那他们这么大量的歌词库是从哪里取得的呢？等一下台腾会做介绍。最后我再介绍一个 project， 这个 project 是把 Billboard 美国告示牌排行榜从1958年到2016年的每一天，总共2万多天站上排行榜第一名的歌曲连续播放出来。当然大部分都只有前奏啦，不过如果这首歌连续第一名很多天的话，那播放的时间就会长一点。这个 project 就可以听出每个年代流行的歌曲跟乐风，视觉化也做得非常的好，你就是可以看到哪一些歌它是迅速的从排行榜冠军的位置坠落，只待了一个瞬间，然后或者是哪一些歌在排行榜冠军上待得特别的久。这个 project 因为就是它收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音乐冠军，所以如果想要回味一下从阿公阿嬷的年代到我们这个时代的西洋流行音乐变迁历程，就可以来这个网站看看。
The Puddings 这个网站里面，如果你对数据视觉化跟你很想知道一些跟歌曲有关的资料分析的话，你可以上来这个网站查查看。那我们也会把这些 project 跟这个网站放在 show notes， 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自己探索。
我记得那时候我看到 How Bad Is Spotify 的时候，就是在 Hacker News 跟 Product Hunt 的讨论度都超高，然后大家都觉得很气，可是又觉得很好笑。我个人是被疯狂羞辱，我就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子。但是他的那个机器语言产生的那个文字，其实我觉得没有到很机器，是就是有一种很好讲难听点，就是嘴巴，他嘴巴好贱哦。
所以他们是不会称赞你的就对了。
不会，绝对绝对不会，或者是只是假意称赞，但是后面又补一句说啊，只是开玩笑的啦，你的品味怎么可能有那么好。
那真的蛮坏的。刚刚例子有提到说歌词库很大的来源就是 Genius， 那这个网站我之前已经有 不止一次哦，跟大家讲说啊，我其实蛮喜欢这个网站的。他们是从某一届的，应该是2010年还是2011年的 Y Combinator 出来的团队，那当年叫 Rap Genius。 我猜如果对网络的新闻比较熟悉的听众，可能以前有听过 Rap Genius 跟 Google 之间争执，就是关于 Google 搜寻引擎算是盗用了他们的歌词这个新闻，可能大家有耳闻。他们一开始叫 Rap Genius， 现在改成叫 Genius， 所以大家应该可以感觉到说他们其实一开始是专注在rap， 就是所谓的饶舌乐上面的，那只是说现在已经扩展到大部分的流行乐的歌词。 Genius 这个网站的名字听起来有点狂，他们的机制是这样，他们号称应该自己是全球最大的这种歌词库，然后而且都有取得全球各大唱片公司关于歌词的授权，使用者可以在上面增加新的歌曲的歌词，以及在歌词上面除了做歌词本身的编修之外，可以加上 annotation， 就是加上注记，把大家对于这首歌知道的背景的故事还有这个歌词背后的意义。因为我想很多人对歌词的研究是很深入，而且把这件事情看的是比较严肃一点。我记得我看过一种说法是说，就是如果你很开心在听音乐的时候，大家可能比较在意的就是它的旋律，可是如果你是比较心情很差或者比较严肃的在听音乐的时候，你就会去看它的歌词。所以网友们会在 Genius 这个网站上面去把歌词加注，加注之后呢，他就给你一个 IQ 的分数，就是智力的分数，符合他们 Genius 的这个品牌，所以你在上面做的投入贡献越多，你的 IQ 分数就会越高。而且 Genius 有对他们网站做我觉得是蛮严格的使用者的分级嘛，今天如果你是新注册的使用者，你是不能增加任何一首歌或者是直接去改歌词的，所以他会鼓励使用者从一开始先参与的方式可能就先留言或者是做一些错误的修改这样子，等到你的累积的 IQ 够高了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去新增一首歌的歌词。那我记得有一些蛮有趣的是，可能几个月前费玉清有一首歌叫《一剪梅》，因为某个网络的事件的关系，在网络上面变成一个迷因，所以他的歌就登上了 Genius 的排行榜，大概好像最高有到第八名还是多少吧，所以 Genius 的网友们都因此认识了这首歌，所以大家就开始去加注他的歌词啊等等的。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
他的歌词翻译的好吗？
诶，我忘记了，我那时候好像是想要加中文的歌词嘛还是怎么样忘记，然后就发现说自己其实不行，因为我的 IQ 不够高，就是他的那个设计嘛对对对，不能用。那 Genius 他们有跟 Apple Music 合作，所以如果你是 Apple Music 的使用者的话，你就可以在上面直接收听他的歌曲，如果不是的话，你可能就只能听30秒的歌这样子。那他每一天的排行榜都会变动，就是依据使用者的情形去做出来的这种排行榜，就是这些音乐的歌词是不是有很多人去看，很多人去加注记，在下面做讨论等等。那后来刚刚例子讲的 metadata 也加进来，所以主要是那些很有名的歌应该都一定会有这些资料，就是除了词曲的创作者之外，他是在哪个录音室，哪一个混音师，哪一个录音工程师，哪个制作人，他都会把它加进去，那些名字都是一个超连结，所以如果你点进去之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人有参与过的音乐的制作有哪些。所以我猜有一些人他的听音乐的习惯或者是他的一个喜好，可能他会去找作词人他写的所有的歌词，参与创作的歌词的歌来听，或者是你可能会找一些制作人他参与制作过的音乐来听。比如说像如果你想要知道说 One Republic 这个乐团的主唱啊 Ryan Tedder 他参与制作过很多不同类型的音乐，也得蛮多奖的吧，如果你想要知道说他有参与过哪些音乐的制作的话，你就可以点进去直接看他在 Genius 上面的资料。那我很喜欢 Genius 他们做歌词的注记跟大家讨论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些音乐你听他的歌词，你真的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你想要知道他这个部分到底是什么意思哦。比如说像我举一个我比较熟的歌，那如果大家觉得没兴趣你可以跳过没关系，我们有章节功能或者是快转，就像 Adele 的21st 的那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蛮有名的叫 Someone Like You， 关于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是这样，我先把它全部念一遍再跟大家讲一下说大家上面的讨论是什么。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是 Don't forget me, I beg, I remember you say Sometimes it lasts in love But sometimes it hurts instead。这首歌大家可以去网络上找它的歌词嘛，比如说去 Genius 上面搜寻，大家会在上面解释说这段歌词背后在讲阿Adele在跟他当时交往的对象或是分手的对象讲这些话，他内心的心声。这段话如果直接翻译的话，可能就是阿Adele会说不要忘记我，求求你， 我会记得你说过，有不同的翻译哦。有时候我看到有网络上有的翻译是说，有时候因爱而活，有时候也会因爱而受伤。但是呢，我看到 Genius 的网友就会说，这段歌词的意思不是这样，应该是 Don't forget me, I beg。 这句话就是 Adele 讲 I remember， 这句话不是 Adele 说的，是他的对象，他当时分手对象。好，然后所以后面才讲 You said， 好，就是Adele 说我记得你当时是说你会记得我，那接下来这句话就会变成说在爱里面就成了永恒 last in love， 有时候这句话会深深的伤了我的心。所以我很喜欢看的就是关于这种歌词的讨论，因为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就是我当时在听这首歌跟看他歌词的时候，我有完全相同的疑惑，就是这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它应该长什么样。大家可以看到说你在这个部分不同的标点符号跟引号就会有很大的差别。我觉得这有时候在研究歌词的时候，尤其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印象，就是早年的那些音乐人啊，可能六七零年代像披头士啊，大家会深入研究他的歌词，或者是今天我们知道的这些很棒的音乐，他们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也会成为我们这个年代的经典嘛。那也会有人来研究这些歌词背后的故事，假如你是他的乐迷的话，那你也会很在乎这件事情。我觉得 Genius 这个网站上面他提供的这些歌词的注记后面展现出来就是这种你喜欢音乐的概念吧。 Genius 最近还有一个产品我觉得也很特别，叫 Genius Live，就是他们的现场演出，有点像是线上的音乐会。那它是需要另外注册的，它就是让使用者可以决定这个演唱会要唱什么歌，你可以控制那个艺人表演什么歌给你听，根据参与者你想要做什么事情你就要付别的费用出来。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种他们的想要增加收入的这种尝试，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玩玩看。那他们的这种歌词的注记，我相信在大家心中都会有一些你印象真的非常深刻，然后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啊场景都会有让你刻骨铭心的音乐。那你去看这些歌词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想要告诉他说啊，这其实什么意思，或者是有一些代沟，就是已经有代沟的，比如说像我跟 Julia 这个我们听音乐的过程年代可能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有时候是需要人家来说明说哎，为什么这首歌会这样写，哦，用这种话。有一些歌词像刚刚例子有说饶舌乐他在分析歌词，那有一些说话方式很明显就是现在已经不用了嘛，或者是只有现在才会这样用，二十年前不会这样写。那我觉得像这种乐趣应该就是 Genius 这个网站大家去看可以找到的。
因为以前 Spotify 是有跟 Genius 合作，他们会把 Genius 的歌词的一些资料或者是幕后的故事把它串进来，所以我在 Spotify 听音乐的时候可以同步一起看。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到好像一两年前还是什么时候就突然没有了，所以我就觉得很可惜。我自己是还蛮喜欢那时候的功能，而且其实这样的话会导致我在 Spotify 上面使用的时间跟黏着度其实反而是更高的，然后现在我反而就没有了，现在只剩下歌词，就是他们后来自己去谈版权，然后歌词会在最底下要把它滑上来看，然后是动态的，所以我自己其实是比较喜欢有故事的这个解析啊这些内容。
好，那接着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两个小的 app， 我觉得也会增进大家听音乐的体验吧，或者是说使用上它的功能可以补足现在一些主流串流音乐的不足。这两个 app 一个叫 Music Harbor， 另外一个叫 Music Smart。 app 的作者开发者都是同一个人，叫 Marcos Tanaka。Music Harbor 呢，它的功能是什么？它其实一开始你下载登录之后，它就会分析你的曲库，看你是要串 Apple Music 还是 Spotify， 它就会把你曲库里面的创作者还有音乐的资料做一个分析。那主要有几个功能是，第一个它会帮你关注所有你关注的音乐人里面他们的新的音乐什么时候要发行，它就会有两个 tab 你可以去选，一个是最近发行的，那另外一个是即将要发行的。那以我比较熟悉的 Apple Music 来说好了，他们其实在浏览的部分都会有一个预告，就是说 upcoming， 就是即将要发行的音乐是什么。可是他这个音乐是全部的，就是上面可能有很多艺人是你不关心或者是你不喜欢的，或者是 Apple Music 有一个区块就是新发行的音乐嘛。那只是说 Music Harbor 会进一步的分析你资料库里面的音乐，而不是全部，就是针对你的资料库。如果有你喜欢的或者说你特别关心的音乐人他们要发行新的音乐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加到你的行事历。我不知道说大家对于等待发行新音乐这种期待的心情，我想乐迷应该是不会很陌生的吧，因为我小时候都要密切注意自己喜欢的这种大牌的 音乐人他的专辑发行日，因为你要去唱片行买嘛，那有时候你可能还要排队啊，号码牌，你要买特别版什么的等等的，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那以前可能就是你慢了，错过那一天你可能就买不到了，或者是你要跑很多唱片行才买得到，所以我现在还是会去看新的音乐什么时候要发行。但我常用的 Apple Music 它在这方面就我觉得就没有做得非常的好。当然你可以先把它加进去你的资料库里面，然后时间到它就会推播通知给你。 Music Harbor 跟 Music Smart 我都是在 Mac Stories 这个网站看到的。 Music Harbor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下载来使用看看，这两个 App 应该都是可以免费使用。那他们有一些进阶的功能是需要付费的，比如说像有一些 filter 或者是客制化的主题，客制化的 app icon。 那它最近刚好在我们录音的当日、哦、就今天它新增了一个功能，是可以 follow 你喜欢的音乐厂牌。那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音乐类型都有这个特性、哦、因为我知道对某些特定的乐迷来说，音乐厂牌是很重要的事情，它重要性可能不亚于创作者。那另外一个 app Music Smart 它其实就是把刚刚例子有提到的这个 metadata， 就是一首音乐它背后参与的人，比如说这个乐团是谁来演奏吉他，谁演奏 bass， 它会把它记下来。那只要音乐在上传到串流平台的时候有资料的话， Music Smart 就会把它抓下来。所以你在上面看每一首歌，它后面都会跟你说这首音乐的参与者是谁，有哪些。那只是比较可惜的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比较缺乏，我们等一下之后可以再来谈。就是有很多音乐，像我最近在找，像比如说陈贤进好了、哦、你点进去看其实完全没有什么资讯，就只有一个、哦、这个艺人是陈贤进，其他参与者你是看不到什么资料的。但有一些音乐的参与者他的资料就会比较丰富，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要看当时这些音乐在上传的时候他们的 metadata 有没有做好。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听音乐真的是比较深入的人，你会去注意说这个 bass 手或者吉他手的表现是怎么样的，那或者是你很在乎这个音乐它背后的参与者是谁，那 Music Smart 我觉得你也可以去试用看看，它基本上应该也是可以免费使用，然后有一些付费功能，这样大家可以去下载来试试看。
我立刻想到自己会用 Music Smart 来查什么、欸、我应该会想要查一个音摇乐团叫做 Oasis 绿洲乐团的主唱Liam Gallagher， 他打过铃鼓的歌曲跟现场伴奏，因为据说铃鼓是他唯一会的乐器，他有打铃鼓的场合我都觉得非常可爱，而且摇滚乐里面出现铃鼓应该也蛮罕见的吧，所以就是如果可以用这个工具来查有出现铃鼓这个乐器的摇滚乐，我觉得应该会蛮惊喜的。那现在没有这种工具的话，应该只能靠网友的人体资料库来回味。
对，因为我觉得像这种 metadata 是蛮有趣的，是比如说它是在哪个录音室录音的，像我刚刚说的 Genius Music Harbor 还有 Music Smart、哦、其实它透露出有一种类型的听音乐的人、哦、比如说像我好了，我对于音乐的创作的过程或者是它的幕后，这首歌是怎么做出来的，有时候也是很有兴趣去了解。当然不是每一首歌都是这样，但是总是有一些特别的音乐，或者是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这个音乐是什么，但我看到有人在做这个幕后他们怎么创作音乐的，只要我看到相关的故事我都蛮常点进去看的。比如说 YouTube 可能有很多这样子的影片，有的是乐团拍的，有的是非官方的影片，那我都可能会想要点进去看一下。我们上次在108节的时候我有跟大家分享过 Sample List 这个频道，或者是 Fact Magazine 这个频道，就是他们会拍出那种大家做音乐的很短的这个过程。我可以把一些我看到的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s 让大家去找来听听看、哦、像我看到有一个比较新的啦，就是 One OK Rock、哦、就是日本的乐团，他们刚好最近跟 Ed Sheeran、哦、就是最近要复出的 Ed Sheeran 红发爱的合作了一首歌，好像是神剑闯江湖的电影的原声带的主题曲吧。他们就拍了三个短片，就是告诉大家说他们在创作这首歌的过程， Ed Sheeran 是怎么给 One OK Rock 建议的。我觉得像这种音乐创作的过程是很有趣的，我也会希望说有一个统一的地方，或者是它可以变成产业里面一个标准的流程，就是艺人跟他的乐迷之间互动的其中一种元素，就让大家知道说歌曲背后大家投注什么心血去做这些事情。那你知道这些歌比较特别的地方，他们这种改动或者是这种特殊的音乐特殊的声音是怎么被创作出来的，比如说他们里面就有录到一段是他们在录那种鼓啊或者是 bass 的时候，他们去了某个录音室，那当地的录音室的制作人跟工程师有给他们很特别的建议。所以我觉得像类似的东西我都是很感兴趣的，像还有一个是 SHM， 翻译叫做瑞典好事黑手党、哦、是三人组的。那他们有一首成名曲叫 One， 他后面有一个很短的影片就在讲说他们这个音乐是怎么做的。那我当初是在 Twitter 上面看到大家在讨论这个影片，是因为他们觉得在创作音乐的过程当中，这个大家在里面讲的一些意见啊去调整，那从这个过程音乐点子开始形成到最后变成我们现在听乐迷听到的这个样貌，这个形成的过程我觉得是很值得大家去看的，就是它是怎么从一个点子发展成一个真正的作品，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讨论还有做的一些改动。就好比我们现在在用的这些大家手上在用的产品 iPhone 或者是你的电脑或者是你喜欢的这些软体、这些科技产品，他们的过程其实是一样的，都是经过这些创作者他们讨论取舍或者是争吵之后形成的产物。
我自己之前是看一部韩剧，可能它算蛮有名，可能大家有看过，就是《秘密森林》。然后它的一个主题曲非常的磅礴，就是在韩剧里面它各种很重要的破案的关头的时候都会出现这一首音乐。然后我有一次也是看到有人分享说，原来它的这一首主题曲的制作过程是一个很庞大的交响乐团在制作的，就有点难联想说，哇，我平常看的韩剧然后竟然是一个全部都是国外的乐手聚集在一起用交响乐团的方式录制而成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曲，我就觉得蛮特别的。可是那个反差感又还蛮大的，我觉得在看一些幕后创作的故事的时候会觉得，虽然他没有解释很多，可是我觉得以影片的辅助形式来认识这首歌的背后还蛮有趣的。
我觉得特别是流行音乐吧，关于这种音乐是怎么做出来的，有一本书叫《畅销金曲制造机》，应该是2017年的时候出版的吧，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会讲说现在流行音乐他们的创作方式，他们其实会有那种创作营，就是 camp， 然后会把很多擅长做音乐，比如说有的人是做一小段音乐，有的人是做旋律，有的人是出 vocal 声音的，然后把他们聚集在一起，然后当然还有艺人本身、哦、会聚集在一起，然后大家就关到录音室里面关好几天，每个人会分组制作各种不同的片段的音乐，然后大家听听看说哎，哪些可以继续往下发展变成一首歌，甚至或者是这首歌的主轴旋律这样子，最后把音乐把它做出来，这是可能现在主流的一种音乐创作的方式。好，那最后还有一个，我是刚好也是在录音前一段时间看到，就是我在 Facebook 上面我看到马世芳跟大家分享，如果遇到台语歌词的时候可以去哪些地方找资料，因为现在大家看到比较主流的拼音，就是拼出台语发音的这个拼音的方式叫做台湾闽南语罗马字拼音方案、哦、简称台罗。马世芳那时候介绍的几个台语歌词的词源，就是大家可以去找 正确的这种字词的地方、啊、一个是 Facebook 的社团叫台语歌真正正字歌词网、啊、是一个社团，那里面会有档案的整理。那另外一个是李江雀文教基金会的网站叫做歌词正字网站，我们会把前面提到的 Facebook 社团跟网站放在 show notes 大家可以去看。那像歌词正字这个网站，点进去这个网站你会看到很多 YouTube 的影片，那每个影片就是一首台语歌，那点进去之后你就会看到汉字跟台罗字的歌词，然后上面也会告诉你说这首歌的歌词它 的台罗字的修补是不是已经完成了，上面会有百分比，那大家可以从上面的 YouTube 直接听音乐，还有也可以看到说是谁贡献这个台罗字的编修人是谁，也有搜寻功能，所以大家可以直接搜寻你感兴趣的台语歌看看上面有没有。那这个网站现在大概收录的歌大概有500首歌左右，那上面也会有一个排行榜告诉大家说是谁贡献最多歌词，所以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看、哦、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只是用国字硬把它塞进去这个拼音其实是不是很精确的，当然我觉得很难啊，有时候你在 Twitter 上面可能会看到有些使用者他是完全只用台罗拼字去写他的推文，虽然我会讲台语，那有时候阅读起来我自己也就觉得很困难，但无论如何有一群人愿意贡献台语歌词的正字工作，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那节目的最后一段啊，我们三位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对于听音乐这件事情的各种 困扰，或者是我们对这件事情有各种期待，希望以后会有这种服务或者这种软体可以去使用，那或者是其他的观察，也欢迎各位听众听完这一集之后跟大家聊的这个内容啊，有一些你们各自的想法或者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有趣的关于听音乐的服务啊，或者是听音乐的方法，也欢迎你到 Twitter at StarRocky 来跟我们分享。
我的第一个关于音乐的问题就是音乐辨识这件事情，虽然现在有非常多可以辨识音乐的 app， 但是听到很对的歌的时候，常常是在歌曲尾巴的时候才匆匆忙忙拿出手机，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因为这些辨识 app 他们也不太可能靠着尾音，就是比较微弱的尾音去辨识出来真的是谁唱的，可能有时候就是要训练自己的齿力去问店主说，就是你们刚刚播放的这首歌是什么，或者是你们有提供播放清单吗？这间店如果是小小间的店，然后店主看起来蛮 nice 的话，有可能就会去问看看，这种辨识的东西可能在很吵的环境像是酒吧之类的也辨识不太出来。
我自己很喜欢用 Shazam， 就是去外面的店，比如说像咖啡店或者二手衣，或者是像我剪头发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去听到好听的音乐，那会想要拿 Shazam 出来辨识。那最近几年好像苹果把这个功能做到 Control Center， 所以会让大家比较快可以按到那个按钮开始辨识。那它的缺点就像例子刚刚讲的吧，就是有时候当我们反应过来想要记录这首歌的时候，歌已经快要播完，或者是我自己遇到的状况是我离那个音乐太远，或者是咖啡店其实有别人在讲话，那其实这些声音都会干扰到它辨识的效果。不过我觉得这种软体被发明出来，我觉得是很棒的，这个东西对我帮助很大。我回去看 Shazam 的记录，其实我也因为这样发现了蛮多不错的音乐。
我一开始也是用 Shazam， 然后后来是因为它被 Apple 买下来了，所以它的辨识到的音乐可以直接跳转到 Apple Music 听。那因为我本身是 Spotify 用户，所以我就觉得这样有点麻烦，我才去找了商号来用，然后又想说它好像可以哼歌辨识，但是基于每个人的音准不太一样，然后你又要哼的跟你脑袋中记忆中的很像，我觉得这个落差导致虽然它号称可以哼歌辨识，但我觉得实际上辨识成功率是没有很高啦。对，但是
没错，我自己测试好像成功率超低，几乎没有成功过，我觉得它可能容错范围要再更大一点。
没错，然后我觉得如果以店里的播放清单来说，像是最近像 Muji 无印良品他们自己就推出他们好几百首的店内的这种原创音乐，可以在串流音乐平台上面听，我觉得也蛮好的。如果很喜欢这个店内氛围的人，你就可以在家的时候也播一点无印良品的音乐这样。我之前也有看到，就是有一个叫做金红杰的人，他在脸书上分享，就是日本的麦当劳的很棒的一个选音乐的品味，还一度成为话题。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 ，Twitter 就是很多人在讨论说，哇，就是麦当劳的店内播放清单很赞，然后还有很多人去问客服，所以麦当劳还把问播放清单的回答直接把它列入了 FAQ， 可以想见就是有多少人在问这个问题这样。那它其实还蛮有趣的是，它的规划是一天分成四个时段，然后一个时段是播一个小时，譬如说早上是清爽的路线啊，下午是比较有型的比较个性的，然后晚餐是营造那种大家开心一起吃饭的感觉，再来是深夜时段是比较沉稳的。然后如果对日本麦当劳的音乐很有兴趣的话，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那篇文章，然后我会把连结放在 show notes。 我觉得可以补充一下，他有说就是这个日本麦当劳的总公司，他说他一个月会收到大概25次关于播放清单的询问。我觉得是大家到底有多喜欢日本麦当劳的播放音乐，因为其实像台湾的麦当劳的播放清单好像就没有受到这么大的讨论，这个也蛮有趣的。因为我觉得这个跟品牌的一些形象啊可能都有所连结，所以如果我自己是蛮乐见越来越多品牌可以像日本麦当劳或者像无印良品这样子，把他们的店内的这种播放清单公开给民众，然后大家就可以一起享受那个氛围。
我记得以前在星巴克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他们会在柜台，就你结账的时候柜台旁边会放一张 CD， 就说现在店内正在播这个音乐，甚至好像你可以直接当场买那张专辑实体的 CD 这样子。那我觉得像刚刚Julie讲说店里面这种连锁的店啊，那他们可以播这个音乐的清单可以分享出来给消费者知道，我觉得像成品包含他们自己有音乐馆，像这样子的店好像就蛮适合公开他们的播放清单给大家听。
我的另外一个愿望清单就是在音乐上面的助记功能，就是有点类似曲子的划线工具吧。我原本以为 SoundCloud 是这样子的作用，就是在那个歌曲的时间轴上面会看到使用者的头像，然后点开就可以看到他们的留言，但是原来他们好像只是就是刚好是这个使用者留言的时间刚好是在这首歌播放的点上面。我比较期待的助记功能是有点像我们在剪 podcast 的时候可以加上 label 吧，比如说这段曲子前奏几分钟到几分钟的时候我是我特别喜欢的，或者是说某一段它是刚好是在哪一个影集或者是电影里面它是播放这首歌的这个区间，我会想要有这样子的助记功能。然后另外就像上一集说的，我常常会想要记录哪一首歌是在什么情境下听到的，又或是说跟什么人有关，又或者是说是在哪一部电影或哪一个情节听到这首歌的。如果说可以直接在 Spotify 这一首歌有这样子的一个自己写一个小小注解的功能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会，对我来说应该也会蛮方便的，就算是在上面建立一个小小的个人资料库，
就有一点像在听有声书的时候让直接做一个 note 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不然的话听歌的时候都是零散在日记里面，或者是说因为要特别记所以就比较难记录。就是如果说它可以整合到 Spotify 里面，可以有一个小小留言框之类的都可以，单纯文字记录的工具都好像会更方便一点。
我自己虽然没有什么对音乐的算是许愿清单吧，可是我就是有看到一个问题，我算是还蛮值得讨论的。就是我之前在Star Rocket 的部落格有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在介绍一个音乐的一个播放软体叫做 Anzel， 它其实就是主打说会播放很应景的，然后它是一个 AI 产生的音乐，会根据每个人客制化当下最适合你身心状况的音乐。所以我自己给它的一个情境的描述就是它会创造出天时地利人和的音乐。那一开始 Anzel 其实它只是运用 AI 还有演算法去混音而已，所以它的 base 是有真正的音乐人创造出来的音乐。所以像 Anzel 这个团队里面其实是除了什么开发者啊、工程师和设计师之外是还有音乐人的，可是他们现在已经可以做到产出那种完全属于这个使用者的音乐。然后 Anzel 这个 app 其实就有入选就是 Apple 去年的最佳的 app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如果对这个有兴趣大家也可以去用用看。然后它是可以侦测，譬如说你如果有戴 Apple Watch 它可以就是侦测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还有一些心率等等的，然后去推荐生成给你适合你状况的一些音乐这样。可是我想到 Anzel 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为接下来它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就譬如说现有的现在的音乐的这个合约的架构里面其实并没有涵盖说像类似这样的音乐产生方式，譬如说我是基于一个现有的音乐的 sample 然后去及时的创作出这个音乐。那 Anzel 的律师就有承认说他们觉得这问题非常的难，在现有的法律啊还有规定底下是很难去克服这个问题的。那像跟 Anzel 合作的一些音乐人他们的代表律师也觉得这个问题是很困难的，因为如果作为音乐人的话你是要求想要拥有这个最后这一首曲子的一个所有权或是版权的，可是 Anzel 目前他是如果是利用 AI 的方式去及时生成这首曲子的话，要指出哪一段是有版权保护的然后是属于谁的，这个举证是还蛮难做到的。所以 Anzel 他们知道说他们其实必须应该要做到的是就是要去提出一个很新的基于现在他们是利用 AI 这个方式去产生音乐的，可能法律上跟不上这个发展，但是他们应该要自己提出一个新的一个架构一个版权的框架这样子。那他们的创办人就有说其实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很未知的领域，因为关键就在于说到底是谁拥有了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个还算是可能接下来这一二十年应该会是蛮重要的一个讨论的议题，因为我觉得接下来 AI 产生的音乐会越来越多，可能很难有答案吧，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必须得面对的问题。这样
刚刚 Julie 讲的这个问题啊，其实的确最近有蛮多人在讨论的，我记得好像还有看过有一些官司或者说一些纠纷的原因是因为有些音乐人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们会用别人的创作的，比如说我们讲创作的 beat 或者是他在网络上面卖，有很多像 Splice 这样子的网站会提供创作者在上面分享自己做的一小段的音乐，通常在上面你可能有付费购买的话你就可以把这段音乐拿去做各式各样的运用，可能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相关的法律问题，比如说在转制的过程或者是使用的目的 使用的范围可能有一些出入等等的，会引发一些官司。我现在对听音乐的问题，刚刚大家听我分享的时候可能就有听到，像我觉得他们的 metadata 的资料很不清楚，或者是没有写的完整。我觉得现在的主流串流音乐服务在提供一首歌背后的 credit 或者是各种资料上面比较欠缺，有时候你甚至可以说是很混乱的、哦、比如说像我刚刚有提到陈贤进嘛，我记得几个月前还是一两年前你在找陈贤进的时候，在 Apple Music 上面出来的结果根本就要么没有，要么就是乱七八糟，可能是拼音，可能是中文，它会各自独立成不同的搜寻结果。关于 metadata 这个问题可能可以有几个层次嘛，第一个就是没有资料，完全没有资料。好，那第二个就是有资料但是用错误的方式呈现。比如说像我们在搜寻日本音乐的时候，大家觉得你搜寻一首歌日文歌曲，它显示出来的资讯应该要是日文还是英文的拼音还是翻译成中文之后的结果，你们觉得哪一个比较好？
三种都要提供吧，但是
就是选项嘛，
对
对
对,
对，
在最主要栏位应该还是要日文吧，应该还是要是这一首歌的原始语言，如果可以提供另外两个当然是最好。
对啊，现在的串流服务应该都有做到，就是你用中文去搜寻应该可以搜寻到相对应的内容，如果它有附英文的资料它也会呈现。那测试方式就是可能大家可以去把你电脑的语系把它改成英文的，然后去你的 Spotify 或者是去 Apple Music 搜寻中文的音乐人，那应该也可以找到相对应的资料，那只是说呈现的方式有时候可能是会有问题的。像我记得早年2012年那时候 iTunes Store 上面只要你去搜寻五月天的音乐很可怕，全都是英文的汉语拼音，你根本就没办法知道那首歌在播什么。就好比你今天把 Google Maps 上面所有的什么中华路巴德路什么全部改成拼音，那我觉得一定很可怕，就大家在看的时候要猜很久才知道那是什么路。这是第二个层次，就是说它有资料可是它是用奇怪的方式去呈现。那第三个就是没有办法让使用者很好的去使用这些资料去取得更好的收听的体验。比如说像刚刚例子，想要听绿洲合唱团说的有铃鼓演奏的音乐的话，那其实现有的服务大概都没有办法提供这种筛选器去让我们找到。要能够做到这个功能，最重要当然就是要这个 metadata 一定要建得很好，那其次才是说透过这个资料去做筛选器出来。我觉得现在其实串流音乐有一点点这个方向，像我刚刚讲 Apple Music 或者是 Spotify 他们都有开放出一些 API， 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刚说 Music Harbor 他们新的功能是可以让你 follow 厂牌，那就是因为苹果有对 Apple Music 做出这个 API， 所以他们可以拿这个 API 来做一些新的应用。所以以目前来说，如果你是用 Mac 好了，你在 iTunes 或者是 Music 这个 App 里面，你点开每一首歌看看他们的资料，你可能只会看到作曲者 Composer 会有比较多的资讯， Genius 上面的资料就比较多，可以细到比如说 Mixing Engineer 或者是 Assistant Mixing Engineer、哦、这么细，录音的时候哪个乐器是谁演奏的，如果可以的话上面都会有详细的记录，甚至你可以看到这首歌被哪些歌曲拿去做 Sample 或是 Remix，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蛮酷的。那当然这些资料并不是那么的完整啦。
还有哪一些歌被用在哪一些电影里面？
哦，对对对，这我觉得这也是蛮重要，需要时常更新的资料。然后我最近有遇到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个状况，就是假如你的电脑的语系你是设定英文的，可是你进去比如说像 iTunes Store 好了，那很多音乐比如说像电影原声带或是电视剧的原声带，像现在很红的这个《火神的眼泪》好了，那他们的原声带里面你点进去，当你语系设定不对的时候，它出现的这个人的名字就会是英文名。那你知道我们台湾人在取英文名的时候有时候都会乱取嘛，所以你根本就跟那个原本的作者他的中文名称你根本就联想不起来。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对音乐家对音乐工作者来说， metadata 这个不是只是说显示在手机啊电脑萤幕上面的这种资讯而已，有时候是甚至会牵涉到他们能不能得到串流音乐播放的分润、哦、这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问题。我会把一篇 The Verge 的文章放在 show notes 里面，这大概是2019年5月的一篇文章，在讨论 metadata 现在这整个音乐产业里面一个麻烦的问题。那个文章的标题很有趣，它是说 metadata is the biggest little problem plaguing the music industry、哦、就是这是一个很大的小问题，对听众对乐迷来说可能是小问题，可是对这个产业里面的人来说它是个蛮重要会涉及到分润啊给 credit 等等的问题。 对于听乐的期许哦，像我刚刚有提到歌曲的 metadata 还有 genius 这些歌词网站会讲歌曲背后的故事， Judy 也有跟大家分享，那我自己很喜欢听别人去解说歌曲背后的东西，不管是故事或者是他创作的过程受到谁的影响，那受到谁的影响不是说是因为自己生活上的事件，而是这个音乐人他从小仰慕的音乐创作领域的这个前辈是谁，受到的影响是什么。所以当我听到乐评人或者部落格或随便一个人好了想跟大家解释这些东西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很有意思，会觉得说哇，这些人真的很厉害，可以把这些事情的脉络了解得这么清楚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会希望说如果有一种演算法，因为这个应该是在资料备齐的状况底下应该是可以做到的，或者是不要讲演算法，就是有人跟你说你现在喜欢的这些音乐人他是受到谁谁谁的影响，你看以这首歌来说，以风格来讲，或者是创作者自己公开有讲过是受到谁的影响，那把这些歌单列出来或者他们之间的关联，我会想要有这样子的功能跟服务。
我也很好奇耶，因为真的每一次去看音乐家或者是歌手啊的维基百科的时候，应该都是这些歌手自己有讲过，就他们是受了哪一些乐团或者是哪一些歌手影响，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些东西可以串起来的话应该超有趣的，无论是用视觉化方式串起来，或者是说刚刚说的演算法串起来，然后我可以直接听到，就是他们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我会觉得应该是另外一种听音乐的方式。
好，那我们今天关于听音乐这件事情就跟大家聊这边，下一集见，拜拜
拜拜
拜拜。